朋友，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，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，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，能系统地学习圣经，更好地认识神，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。
撒母耳记下里面讲到说，耶和华就是耶和华激动大卫做这个事情。那这两件事情应该是一件事情，我们再一次强调，这是上帝在掌管一切。神为什么向以色列发怒要做这个事情，激动大卫做这个事，或者透过魔鬼做这个事，对我们来讲这些都不应该是令人稀奇的，因为我们相信在今天世界上这么多可怕的事情，出于撒旦的事情，也在上帝的掌管当中。神没有邪恶，但是神的掌管是全面的。有人说就是这在刑罚那些跟随亚沙龙作乱的以色列人，可能也有道理吧。让他们受到了一些后来瘟疫之苦，这种管教是神在历史历代上会有的哈。那大卫在这件事上数点为什么错误呢？这种数点应该也是一种骄傲，就是这个神学家包括路德加文都常常讲，神让这些恶人统治，或者是不管是百姓恶或者统治者恶，神会让他们互相的折磨的，这是一种神的刑罚。神非常公义，也是慈爱，让我们能够被提醒，百姓如果是跟随亚沙龙，以至于神要责备他们，刑罚他们。大卫在数点当中有骄傲的心，神要管教他们，神借着这个两个不对的态度来让以色列人学功课，不要要尊重神所立的管理他们的人。神让大卫能够在这件事上知道自己不要骄傲，这还是正面的。我们又会问老问题，那些死人不是无辜？我们已经说过了，世间所经历到的事不等于全部，不要用世人所经历到的死亡和痛苦就决定这是倒霉或者是幸运的。我们信靠顺服神总是好的，但是历史上这些事情我们也看重，也希望在其中学习，这也很好。好，我们看21章第二节，大卫就吩咐约押和民中的首领说，你们去数点以色列人，从别示巴直到但，回来告诉我，我好知道他们的数目。约押说，愿耶和华使他的百姓比现在加增百倍，我主我王啊，他们不都是你的仆人吗？我王为何吩咐行这事？为何使以色列陷在罪中呢？但王的命令胜过约押，约押就出去走遍以色列地，回到耶路撒冷。这里面所讲的非常的多哈。一方面表现出约押也是一个很敏感很聪明的人，甚至在很多地方也是很属灵的人。他看出大卫王做这件事神是不喜悦的。那我们今天也常常讲，这种数点民数呢，常常是培养我们自己心中的骄傲啊。好，这我不敢多讲啊，因为教会到底要不要数我们聚会的人数，要不要数奉献，奉献可能非数不可，还有一点交代，人数可能也是一个方便，我不能说这一定是罪恶，但是我们中间有的时候可能会数点这些表示自己的成就，这我们就要求主恩待了。这界限不好分哈，今天你就是完全没有数点民数，不计算你的教会的人数，你一样可以是骄傲，一样也可以是为自己没有成就而觉得掩盖一下，不数点，然后借着一些冠冕堂皇的理由，这我们要求主帮助我们。我们不敢讲怎么样才是最对的哈。任何一个制度，任何一个方式都有它的流弊。最重要的是我们的心是不是属神的，而我们心属神，不表示我们做的一定没有很漂亮的地方。如同我们属神，不一定表示我们做的就一定很漂亮，或大家都很称赞啊。不管怎么样，大卫是这件事一定是错误的。这件事呢，百姓一定有错误， 神就借着两个错误来显出他的公义和他的不满和愤怒啊。嗯，我们再一次说，没有什么不公平，包括死亡、生病的人，神一定也有他的美意啊。只有这样才能解释，否则我们生活中就不能解释了。约押说：“你干嘛要知道你多有成就？这都在神的手里，这是很属灵也很正确的话。我们都是你的仆人呐。”我们都会听你的，你干嘛还要数数你有多少人听你的呢？好，但是王的命令胜过约押，这表示约押有的时候是可以抗拒王的命令的，或者约押跟王实在是常常抗争的，因为他们是亲戚啊，是深旧的关系或叔侄的关系啊，是很亲的。约押后来也是不得好死啊，也是大卫很讨厌的人，之前之后都是，但他权力实在是很大，声望也很高，所以约押就是大卫不一定能治他，但是这件事上呢，大卫一个不好的命令却胜过了约押的好心，这我们也还是说我们只有感谢神啊，神有他的美意，我们不能多说什么哈。好，约押就走遍以色列，然后全地上回来，将王的百姓总数奏告大卫。以色列人拿刀的有110万，犹大人拿刀的有47万，唯有利未人和便雅悯人没有数在其中，因为约押厌恶王的这命令。约押没有数利未人和便雅悯人，是厌恶吗？是不是也是利未人是有一点独立的一个支派，所以也不太能够做什么？便雅悯支派是扫罗的后，扫罗是属于便雅悯支派的，跟他是仇敌，约押也是跟他们是有过，最少有过仇，是不是这样子使约押也不太方便去统计呢？这也有可能哈，但是圣经讲理由一定是理由啦，就是一方面是约押厌恶，另外一面呢，神一直也不喜欢这件事，他的不喜欢也让约押觉得不对哈。耶和华不喜，神不喜悦这数点百姓的事，便降灾给以色列人。好，你看我们又有问题了，这大卫搞错了，怎么是以色列人被刑罚呢？那神不公平嘛，这又像乌撒的事情很像，是乌撒没有做错，但是就算乌撒做错了，那么结果是乌撒死掉了，这是难怪大卫会生气。这次大卫又马上就知道自己错了。第八节，大卫祷告神说：“我行这事大有罪了。”这扫罗也发现过类似他做的事情是大错特错的，他追杀大卫是错的，他没有杀亚玛利人是错的，同样都是错误，但是有的有悔改的机会，有的就是好像没有悔改机会。我们说都应该有悔改机会，但是扫罗呢不是真心的悔改，他只想保住他的王位，所以神并不喜悦。大卫是真实的认错啊，要求神除掉他的罪孽啊，他知道他行的甚是愚昧。这个话也许作者也是暗指他跟拔示巴的事，因为在这里没有提拔示巴，但是他应该也知道哈，大卫在这件事上也犯错了哈。大卫怎么知道的？耶和华怎么显出来的？我们知道应该是降灾了，所以已经有一些，所以降灾已经降灾了。大卫在祷告了，然后加德再来见大卫。然后大卫说我选择就降灾啊，这看起来好像矛盾了，就是时间上不对嘛，应该是神怎么样叫大卫知道啊你不对了，然后大卫就认罪了，然后大卫认罪了，神就再从愤怒中终于跟他讲话了啊，不管怎么样你做错我要罚你，要什么样的罚啊，大卫选择是降灾降瘟疫，就是一个在前一个在后，这两个好像很难调和哈。我想我们应该就是照常理来讲，就是可能是已经发生了瘟疫了，那大卫想想哦有问题，这问题可能是出在我了，出在那个数点民数的那件事上。 就我想合理的是这样子，否则大卫就是在风平浪静中就发现有问题，这是不大容易的事。当然也可能了，但就是可能是先有降灾，而且是瘟疫，然后大卫是知道自己错了，然后想到这一点，然后就向神祷告，向神祷告，结果呢，神也肯定了，的确是个错误，然后就说，哦，那我还是要降灾哦，你选择。第十节，你去告诉大卫说，耶和华如此说，我有三样灾，随你选择一条，我好降与你。降与你其实是降与大卫的百姓啊。哎呀，这选择叫我们也很难过，好像不够光明啊。第十一节，于是加德来见大卫，对他说，耶和华如此说，你可以随意选择，你选啊，或三年的饥荒，或败在你敌人面前，被敌人的刀追杀三个月，或在你国中有耶和华的刀，就是三日的瘟疫，耶和华的使者在以色列境内施行毁灭。现在你要想想，我好回复那差我来的，呵呵，差我来就耶和华。哎呦，这个是很难讲的，三年饥荒，这太辛苦了。那我自己常常觉得啊，就在敌人面前被敌人追刀追赶三个月，大卫居然是这么下流小气无孬种。他应该说又是他犯的错嘛，他就说好嘛，我被追赶三个月。大卫为什么选择说我三日的瘟疫呢？我们当然你可以说大卫不够磊落，不够有爱心，不够有担当，这我想都可以这样说了。但是我们再体恤一下，哎哟，大卫的那个逃亡，以前逃亡实在太恐怖了。你今天选选看，你选选看，我们恐怕也会自私想，哎，我不想再逃亡了，实在太痛苦了。有的时候逃亡我也看过这种小说记载，到最后我宁愿死了算了，我不能再逃了，太累了。我们很难想一个人的痛苦啊，包括在逃亡痛苦会多大，以至于他宁愿别人死。所以我也不敢太责备大卫了啊。然后他就用一个，我以前是非常愤怒，他还用一个非常好听的借口来表达他啊，我们还不太听得懂嘞。大卫在加德说，我甚为难，我愿意落在耶和华的手里，因为他有丰盛的怜悯，我不愿意落在人的手里。意思就是说让以色列人落在耶和华手里吧。就是我们如果不小心的话，还看不出来到底是怎么回事啊。继续来看大卫的选择，因为大卫只有说我很为难，愿意落在耶和华手里，不愿意落在人的手里，所以很明显他不要人家来追他。事实上人家追他，他也不一定落在人的手里，但显然大卫耶和华就听得懂大卫在求什么了，或者是也许加德就听得懂嘛。我们也不知道为什么要一个加德，耶和华直接跟大卫讲就好了。有的时候神就是透过一个吧，透过一个中介，有的时候直接讲，有的时候透过一个，那透过一个也许要叫大卫不那么尴尬，也许叫耶和华处罚也不会那么尴尬。你说这是用拟人化的讲法，我想也是很通嘛。大卫也不想，耶和华也不想直接处罚大卫，就透过加德来讲，然后加德来转告大卫心中的难过。我不要落在人的手里，我不要被人追。那饥荒呢？饥荒也不是落在人手里，但是饥荒多少会影响到大卫吧？三年饥荒。这回事也是很辛苦的事，反正你可以说大卫就是贪生怕死，好逸恶劳，或者是不希望自己受到伤害，很自私。你要这样讲都可以，但是我还是觉得我们人之常情会这个样子。好，大卫就说不要，那就是有三天的瘟疫，可能就是前面已经有的瘟疫，现在再来加上更重了。第十四节，于是耶和华降瘟疫于以色列人，以色列人就死了七万。哇，这我们听了也实在是觉得很难过啊，怎么死了七万呢？这么多的人。那当然也可能是就这些人都曾经跟随过亚撒龙啊，有些解经家这样解释。十五节，神差使者去灭耶路撒冷，刚要灭的时候，耶和华看见后悔，就不降这灾了，吩咐灭城天使说，够了，住手吧。那是耶和华的使者站在耶布斯人 阿尔南的禾场那里，大卫举目看见耶和华的使者站在天地间，手里有拔出来的刀，生在耶路撒冷以上。大卫和长老都身穿麻衣，面伏于地。大卫祷告神说：吩咐数点百姓的不是我吗？我犯了罪，行了恶，但这群羊做了什么呢？愿耶和华我神的手攻击我和我的父的家，不要攻击你的民，降瘟于他们。好，这我们看到好像有点，又是有点时间上不一样哈。到底神是看到使者要灭城了，或者是神的使者，也就是耶和华，看到这些百姓的可怜，就不降灾了？而这个灾不是刀去杀了，不是字面刀去杀，就是瘟疫嘛。瘟疫就是耶和华的刀，或者有的时候瘟疫就是耶和华的刀，或者有的时候耶和华的刀呈现的形式就是瘟疫。是神看到了，就是说住手，看起来是这样，在15节是这样。可是在16节好像是16、17节是大卫祷告了，神就说好吧，就算了。或者甚至从18节以后是大卫呢献了祭，瘟疫就停止了。到底这时间上是大卫献祭呢，就是很后面的时候，或者大卫祷告，那就是比较后面的时候，或者是神看见，那就最前面的时候，神看见多怜悯。我相信这些不是矛盾，那写的人哪里会看不出这里有矛盾呢？他是要强调事情嘛，这是文学的笔法。第一个，这还是出自神，神降神也停，所以他就讲神看到他就后悔了，他不惜好像有点羞辱耶和华自己的名，神后悔，神怎么会后悔？是这个后悔不是羞辱，只是拟人化的想法，就是上帝不愿意人的灭亡，看到人灭亡的时候上帝也难过，就后悔了。另外呢，祷告就能停止灾，也是要我们有学习了，生活中让我们多祷告，使上帝的震怒可以减轻，可以停止。那么至于说是献祭以后或者祷告以后呢，也是表示要那个灾的停止，的确需要那个赎罪祭，的确需要一个祭物，的确需要有所赔偿或者补偿或者补赎，或者是挽回哈，在新约里面也都有这些字眼来讨论，就是真的赦免的确又需要有代赎的东西哈，不管你用什么来讲。啊，这是很生动的一幕，就是大卫看见了耶和华使者在站在天地间，哇，这好伟大，也好恐怖啊！然后有伸出来的刀啊，约书亚也看过类似的一个意象啊。然后你看，大卫和长老都是身穿麻衣，就是都在认罪悔改，所以也是认罪悔改，也是献祭，让耶和华后悔了。大卫说啊，你就攻击我和我父家吧，不要攻击你的民。也许也是大卫有这样的祷告，那耶和华说哎呀，我也不要攻击你，也不要攻击你家，我也不要再杀这些百姓了，啊，你就献祭吧。所以我们这样看又是非常完美的一个解释，就是一切是耶和华动心了，耶和华动心不因为人的任何作为，就是他的旨意是如此，然后他动心了，然后感动大卫了，大卫祷告了，然后耶和华就好了，后悔了。然后耶和华就说：“这后悔还是需要你做事，就是怎么样呢？就是18节了。耶和华吩咐使者做事。不过这我们下次再讲。我们祷告，天父求主恩待我们。我们有时候是犯了，应该是要献赎愆祭，就是我们说话或者行事，并不真的是罪恶，但是或者不当，后来发现了。”主，求主怜悯，我们总有隐而未现的过，总有的时候我们的骄傲或自大不小心或者是有意无意就过界了，那还是得罪你。我们求主帮助我们被光照，我们能悔改，跟求主收回继续有你的慈爱，收回你的怒气。也谢谢你为我们预备救恩，预备一个代赎的羔羊，但也求主给我们赦罪的平安，若你许可也医治我们的身体。谢谢主，奉耶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
朋友，你收听的是 康莱昌牧师的圣经讲解。我是玛丽姐妹，欢迎你给我们来信，分享收听后的感想或提问。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为你提供许多节目和文章，希望能引导你全面学习神的话语，跟随主，直到天家。